在第一堂我们讲保罗在雅典的讲道，里面的重点是说保罗劝雅典人，就如同今天我们传道人劝每个基督徒和非基督徒，一定要认定我们的上帝。我们的上帝并不需要我们做什么事，包括我们的上帝不需要建我们替他建一个圣殿，这些世人做的事情我们并不看重。我们看重的上帝所要我们做的事，不是替他做建圣殿，是领受他的恩典，因为我们的生活气息动作都存留都在乎他。神给我们生命，让我们死亡，让我们搬迁，一切只有一个目标，叫我们寻求上帝。愿我们信主的人会继续渴慕寻求神，还不信主的人也是在神的带领之下寻求神。那么第二堂我们讲误诊，好像耶稣诊断错误，拉撒路死了，耶稣却说这个病不至于死。那么我们讲的重点就在神在我们生活中，不管是当年对拉撒路和或者今天对我们，很多时候神会把我们逼到死角，逼到山穷水尽，逼到我们死了，逼到我们死了四天，逼到我们死了都发臭了，逼到你的婚姻都没有救了，他来出手。不是神要整我们，是常常我们不到山穷水尽不会呼求神。那么希望主帮助我们各位，我们每个人都在我们非常有气息的时候就知道寻求神。那么第三个我们讲到的是约拿书，就是约拿书要表明的是上帝是独有能力的上帝，创造万有，掌管一切，包括掌管大风大海、大鱼、虫子、蓖麻树，上帝掌管一切。但是上帝在掌管人心的时候，他却给人一个跟大鱼大风大海大浪不一样的东西，就是我们有意志，我们有意志去抗拒他，我们堕落以后有意志抗拒他。整个约拿书里讲到，约拿书的主角不是尼尼微城，约拿书的主角不是尼尼微的王，不是船上的水手，是约拿。而约拿这个先知，这个伟大的先知，这个金口，这个开口就能叫上帝，叫一切有改变的先知，他自己是背逆上帝的。那么故事讲到最背逆上帝的尼尼微城的人悔改，而上帝的先知，最有能力的先知在背叛，也提醒我们，求主让我们有上帝给我们的恩赐能力，但是会去顺服上帝。那么我们第四堂讲何西阿书，我们讲回家不是叛逆，我们讲专心的信靠上帝，包括当我们华人没有基督教背景的时候，我们信靠一位西洋的神，并不是真的背逆，因为他不是西洋的神，他是宇宙万有的主宰。我们强调人有信心比什么都更重要，我们用耶户和亚沙龙做了例子，当你一切都很好的时候，挑不出一点毛病的时候，甚至你有正义、自由、追求美好的爱情等等的时候，如果没有把上帝放在第一位，上帝放在唯一的一位，那你是走错路了。希望我们能够走回头，走上帝要我们走的路。我们第五堂讲到问基督徒是不是厌世，那么我们的答案是，基督徒比任何一个宗教，比任何一个无神论，任何一种意识形态，对这个世界都更肯定。我们非常肯定世界，我们非常肯定人，我们非常肯定肉体，我们非常肯定性欲、食欲这一切东西，因为都是上帝造的，它非常的美好。但是它的美好如果成为了神，成为了我们的目标，它就不好了。我们特别讲这个世界任何一种好的东西，包括民主、自由这种抽象的，或者爱情，或者是人，它本身不足以构成自己的伟大。任何东西它的伟大在于它是上帝造的，在于他继续把荣耀归给上帝，依靠上帝。所以我们是不是厌世呢？从一个角度来讲，我们非常爱世界，我们非常积极的入世，但是我们积极入世对世界有贡献的基础都在于我们 全然的信靠上帝，我们把上帝放在第一位，放在最重要一位，以至于看别的东西好像如粪土一样。不是我们看它如粪土，是我们看上帝的宝贵。在莎士比亚的 Julius Caesar 那个剧里面， Brutus 讲过一句话，就是刺杀该杀的 Brutus 讲过一句话，他说不是我不爱该杀， Not that I love Caesar less， 不是我不够爱该杀，而是我更爱罗马，我杀了该杀是因为我爱罗马。那么我们也可以这样说，我们不是厌恶这个世界，我们实在是爱上帝，而只有在爱上帝、信上帝的情形下，你对世界、对父母、对国家、对自己、对婚姻才会有最好的贡献。各位，我再强调一遍，爱情本身不能支撑爱情，自由本身不能支撑自由，美好的东西本身不能支撑，更不能成全任何的美好，只有上帝能支撑，能够达成每一个东西的美好。这是我们讲，我们厌世不厌世，我们恨恶世界不恨恶世界，基督徒入世不入世，参与不参与，我们是在去尽心尽心尽力的爱上帝，全心全力的信靠上帝情形之下，我们对一切的事情有最好的贡献和享受。那么昨天我们也讲到基督徒是不是博爱的，我们用马太福音5:38-48，我们是不是博爱的，我们是一般想象的说我们就是好好先生，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我们就是非常愚蠢的一直不断的帮助你，那么帮助你小偷到你家偷了东西，然后把柜子一清扫一空，走的时候你叫他说另外一个柜子还有很多的钱，那么我们是这样左脸右脸都给人家打，不是，我们说我们是活着要带着爱心，我们有爱来做一切的事。那么这个爱最重要的是不违反真理，这个爱最重要的是造就那些走错路的人。如果我们只是纵容的话，我们不是造就他，不是帮助他，我们是纵容制造更多的罪恶。所以严格的说，我们爱强盗、爱小偷、爱这些是真的爱，我们不用他的方式来爱他，因为他的方式是对他对自己有错误的，我们用最强烈也是最恰当的方式制裁他。所以我们对小偷的态度，我们对敌人的态度是请警察请军队制止他，但在制止他在关他的时候，甚至在砍他头的时候，各位不是讽刺的，我们在砍他头的时候，我们在关他的时候，我们是充满了爱的，不是在开玩笑，是真实的。求主帮助我们，你内心有爱，你外在用上帝管制人的方式来防范他作恶，然后来带领他悔改。那么我们昨天最后一堂讲到的是基督徒是不是保守，我们是不是很保守，这个不吃那个不喝那个不动。我们也有讲基督徒其实是非常自由的，一方面我们保守我们所传承下来的信仰，一方面我们不断的心意更新而变化。从一个角度来讲基督徒的确保守，从一个角度来讲我们有一个信心，今天我们在这里敬拜，如果神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方，带到我们从来没有去过的，带到我们从来没去过也没有看过的地方，譬如说是几千年前的米索波大米，譬如说是几千年前的罗马，譬如说是几千年前的巴勒斯坦、耶路撒冷，或者是曼利的橡树，我们呢在那里碰到一个白胡子老头，他说我叫亚伯拉罕，你要不来跟我们一起敬拜赞美，我们跟他跟那个时代的人，我们非常水乳交融的轻松愉快的跟他们一起在敬拜赞美。同样的，如果今天上帝把保罗，把2000年前的保罗、希拉、提摩太带在我们中间， 听我们刚才敬拜赞美团的敬拜和赞美，即便他们不知道我们唱的中文是什么意思，我相信圣灵会感动他们跟我们一起来敬拜。各位，2000年来、4000年来、5000年来，从创世纪开始一直到今天，神的儿女所敬拜的神没有改变，我们是有同心合意的敬拜。但是我们也承认一件事情，那么在教会历史上不断的有人像提摩太后书第四章讲的一样，耳朵发痒，厌倦纯正的道理，就造出许多新的教义来，那是错误的。纯正的信仰没有改变，但是纯正的信仰可以有不同的形式来敬拜，包括诗歌，包括亚伯拉罕没有想到我们居然还会有麦克风，那么也许我们的子孙没有办法想到居然还有一段时间我们是没有用 MP3 可以敬拜的。这些都会变，但是上帝不变。好，今天最后一堂我们要讲的是基督徒是不是前进的，就是基督徒是不是进步的，基督徒是不是很强调心意更新变化，我们不断的在变哈。那我们刚刚引的经文就是路加福音第五章29到39节，特别讲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就是进食。那么进食跟进步有什么关系呢？有一点关系哦。我也希望各位想一想，你的个性不知道是乐观的还是悲观的。我是悲观的，我看事容易看负面的地方，我对罪恶太敏感了，我总觉得这个世界包括我自己充满了罪恶。我觉得上帝虽然是慈爱的全能的，但是要克服罪恶，要医治拯救罪人，真是很不容易。那么是信心逼着我不能不说上帝会得胜，不过我常常觉得是不容易看得到，那么需要凭着信心，将来在新天新地好的无比。但今天呢，教会和世界和我自己唉声叹气的时候好像比较多，我是比较悲观的。但是正是因为我悲观，更加我觉得圣经告诉我们的基督徒基本上是乐观的。所谓基本上是乐观，就是我们有一个不能动摇的基础，不能动摇的目标，不能动摇的道路，让我们确知这个世界的一切事情，即使是充满了罪恶和痛苦的，都是有正面意义的。我们相信一件事，圣经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是由一个全能全善的上帝在掌管。我昨天特别有讲，这个世界不是魔鬼在管，这个世界也不是魔鬼管一半上帝管一半，这个世界甚至不是魔鬼管 0.1 上帝管 99.99%， 不，这个世界完全是上帝在掌管。最混乱的时候，最荒唐的时候，最不人道的时候，600万犹太人被杀的时候，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时候，上帝的儿子被钉死的时候，上帝仍然在掌管，而且他的掌管一切都是美善的。就用这句话来讲，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能得益处。我们是很乐观的，所以基本上基督徒应该是快乐的，而且是这个世界上唯一快乐的，唯一有快乐基础的。我心很快乐，我真快乐，因为我知道耶稣爱我。小孩子就会唱这个歌，我们大人更是这样相信。我们承认在现在的世界里面有很多痛苦和眼泪，但就跟刚刚你们唱的诗歌很像，就是这些眼泪在上帝给我们的拯救和盼望当中，总是不能胜过上帝给我们的喜乐。所以跟进食有什么关系呢？有关系，就是我们基督徒从一个角度来讲，我们不进食了。进食的进是禁止的禁，进食就是不吃东西，我们不会不吃东西了。基督徒基本上我们是进食，进步的进，我们是吃东西的，我们吃得很愉快的，我们是高高兴兴的在吃东西的。我不知道其他的宗教， 我自己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也是，这个文化因为不认识上帝，所以有很多优点，但基本上是忧愁的。我不知道中国大陆教不教小朋友这个，我们教小朋友在台湾从小，包括过儿童节，包括幼稚园，就在教一件事，范仲淹的话，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人啊，从小到大，快乐你要最后一个快乐，忧愁你要第一个忧愁。这个在儒家讲叫忧患意识，我们有忧患意识。忧患意识呢，我父亲很有，我父亲是一个充满忧患意识的人，他到餐厅吃饭第一个就看逃生的路口在哪里。所以他到餐厅去吃饭，他不是期待要吃一顿饭，他是期待等等厨房失火了他怎么逃。他到电影院也是，他先看那个 exit 在哪里，哪里可以。各位，这样你看电影吃饭不会很愉快吗？你就在担心嘛，他有很多东西理由叫他担心。我觉得我们华人的父母老师很多时候都是这样，要先天下之忧而忧，要先想到可怕的事，要先想到你老的时候会得巴金森，不要想到你不会得，要先买好保险，要先有这些。这不一定是坏事，但是基督徒我们基本上不是在培养忧患意识。即使我们知道我们惹上帝的震怒，即使我们知道不信主会有地狱的火等着你，我们因着上帝的救恩，我们有喜乐意识，我们是快乐的。任何一个情形下，包括你得了癌症，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我们知道我们是快乐的。所以我们不进食，基本上我们不进食。中世纪的时候天主教有禁食，中世纪的时候有很多的活动是修炼的部分，就是我们觉得天主教有一个缺点，有个毛病，就是对上帝白白的救恩不够认识，还是太多人的想法。人的想法是什么？就是我刚刚讲的，我们中国文化的想法，这个民族太多灾多难了，所以我们总是这个忧患多难来兴邦啊！我实在不知道为什么多难会兴邦，应该是多幸福兴邦嘛。我地里多有石头会兴石油，我会兴邦嘛？怎么多难兴邦呢？多难应该上邦，但是我们就是忧患啊、忧愁啊这些东西，常常要给人一个印象。我们不是，我们的确在传福音，我们很具体的诚实的，我们在充满了疾病罪恶可怕的世界里，因为有上帝我们喜乐，我们有盼望。禁食在中世纪，当这个世界很多灾难，包括天灾人祸，包括瘟疫，你知道中世纪很多这些东西的情形下，大家能够体会到，很容易体会到生命的脆弱，很容易体会到上帝的震怒。我们好像活在神的震怒之下，我们的确活在神的震怒之下，罗马书这样讲，但是更重要的，我们活在神的恩典之下。我不知道你对于上帝，或者我们不应该用这个字，但是你能懂，就是你对于命运。我们不相信命运，基督教不相信命运，命运是一种盲目不能抗拒的力量，基督教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这个东西，基督教相信有上帝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他在掌管一切。但是我不知道你觉得命运或者这个世界或者这个世界主宰对你是笑脸还是哭脸，还是隐藏的脸。你不懂我的问题，就换一个问题。你觉得你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你看到你的老婆是一脸怒气，还是一脸笑容？你要去上班，你觉得你今天碰到老板会微笑对你， 还是凶狠对你。你今天上班，你觉得你的客户是一个很难对付的客户，还是叫你很快乐的？也就是说，你早上睁开眼睛，你期待是今天是会美好的一天，还是今天不会太美好？你去办公室，你期待今天是会很快乐一天，还是这会是不快乐一天？照我所知道，包括在我们台湾，年轻人应该活得很快乐的，上班并不快乐。我们教会的社青跟他们谈，很多人都说，一年最快乐的就是那两个礼拜放假，就他的工作不给他快乐，他的工作他唯一要去的就是赚钱，赚钱能够给他快乐就是他每年能度两个礼拜的假。我不知道各位弟兄姐妹，你去工作的时候，你去上班的时候，你是医生，你是大学教授，你是公务员，你去的时候快乐不快乐？你喜不喜欢你的工作？今天早上有人问我这个问题，这是基督教里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基督教 Protestant 的，他们有一点跟天主教不一样，就是天主教觉得所有世界上的工作是有价值，但那价值很低。这个世界最有价值的是神职人员的工作，也就是到修道院里去修行的工作，这是最好的。基督教不这样想。路德和加尔文根据圣经说，上帝给每个人的工作就是他的呼召，所以如果你是杀猪的，你的工作非常神圣；如果你是刽子手，你的工作也很神圣。路德说过这个话，就是有人问基督徒可不可以做当兵，可不可以做刽子手，可不可以从政？路德说可以做刽子手，不但可以做，你砍人家头要砍得利落一点。就是路德加文说，在最不起眼的、最世俗、最庸俗的工作，可以是最神圣的。你的心要想到这是上帝给你的呼召。那么德国的社会学家韦伯就说，这种精神发展出了资本主义，很入世的。不管他讲的对不对，我们对这个世界因着上帝有两个很重要的看法。一个，我们承认世界是堕落，是没有意义，是空虚的。但是更重要的，如果你信靠上帝，你在这个世界的一切活动，不管结婚不结婚，单身生老病死，都有意义。而且罗马书第五章讲，过犯不如恩赐。我们是在强调人有罪，但是我们更强调上帝的恩典是非常的大。所以中世纪提倡的一些苦修，包括禁食，基督教改教运动以后大概都不做了，我们不禁食了。在这二三十年又开始有禁食了，就是灵恩派的弟兄姐妹有一些禁食的活动。我不知道在巴黎或者在中国你们有没有受到这些影响，我们在台湾有，连我们信友堂不是灵恩派的，我们也有一些禁食的活动。这些禁食的活动，参加的人通常都不太知道圣经上是讲禁食在讲什么。我现在听到的一些禁食，我觉得跟圣经不一样了，不是坏事，但是不一样了。譬如说禁食呢，有人说，哎呀，偶尔来一次禁食对身体很好，清肠胃。我相信可能是真的，就科学来讲，医学来讲可能是真的，但是圣经绝没有讲你要禁食因为这可以清肠胃对你身体好。你要这样做可以，也不是坏事，但是不是圣经的意思。那么禁食也有一些作为，比如说世界展望会他们有提倡，特别对年轻人说，不禁长期的食，禁24小时的食，把你三顿饭应该要吃的捐出来给贫穷的人，这也很好。虽然通常我们台湾的年轻人参加这个活动是也捐了 三顿饭的钱，不过他照样还是要买一些宵夜去吃，就是还增加了一点负担了。如果你要把你不吃的东西所花的钱奉献，这个很好，但圣经也没有这样讲。圣经甚至非常严格的警告你不要有一种想法，而我们容易有这种想法，我们觉得天主教就犯了这个错误。禁食通常跟另外一个活动是一定连在一起的，就是祷告，禁食祷告。好像有的时候灵恩派弟兄姐妹有一种想法，我们祈求上帝，如果请上帝做一件小事，那么上帝很容易做，就祷告就好了。但是如果我们请上帝做一件大事，这件事要花很多力气，那么就要禁食了。那么不但要禁食，还要许愿。意思就是，好像说，我碰到过这种情形，有一个姐妹，我那时候在神学院教书，那个姐妹要考华神，她就来找我，她说，大概十年前，十多年前，她妈妈得癌症，她就许愿，她说上帝，如果你医好我妈妈，我就去做宣教士。就她妈妈真的好了。可是他不想做宣教士，他就一直拖，那么这十几年来就非常的痛苦。他说我这样再折磨下去不行了，我一定要去做宣教士，但我非常讨厌做宣教士，我怎么办？他说我已经许愿了。我说姐妹，你欢欢喜喜的去做你想做的事，不要做宣教士。我说你妈妈的病好不是因为你许愿，你知道我们今天也不太许愿了，虽然新约也有许愿，因为许愿有个意思，就是我要请你做一件事，这件事很大很累，于是我就先给你一点好处，告诉你，如果你医好我妈妈，我知道花了很多力气，但我会去做宣教士，你能不能交换一下。上帝想，哎呦，真的好花力气哦，好累哦，要把这个癌细胞都杀掉，好辛苦啊。好，就这样。各位，这是一种错误的想法。错误错在哪里？第一个，觉得上帝的能力有限。他医好你的感冒很容易，他医好你的癌症很难。他医好你的感冒一秒钟就可以，医好你的癌症，哇，他也要去调天使调好多化疗的设备来才医得好啊，很辛苦，所以需要一点报酬。那你需要，因为你要做的事比较大，你要求的比较可怜一点，包括你不吃饭，上帝你看到我饿成这个样子，就在可怜可怜可怜我吧。各位，这有错误，把上帝想得太小了。更严重的错误，把上帝的恩典想成一个交换的条件。禁食在中世纪，在任何一个时候都小心，都容易变成一个功德。我们基督教非常强调的是恩典是白白的，它就是给你的，不是因为你好，不是因为你苦求，不是因为你不吃东西，就是它给你，它就给你了。那么我们承认在旧约的时候，甚至在新约的时候，有的时候有这个禁食。那我们今天就看一下禁食这种观念，这种做法是在什么情形下发生的。禁食其实非常简单，不要想得很复杂。禁食就是不吃东西，就是没有不吃东西。那你也应该很快的就觉得知道什么叫禁食了。不吃东西呢，大概我们也可以说有两种情形。一种情形是被迫的不吃东西，那么所谓被迫的不吃东西，就是现在没东西可以吃，我们这个地方发生地震了，所有的车辆都进不来了，我们断炊了，没有东西吃，那你非禁食不可，这是 被迫的进食，被迫的不吃东西，因为没有东西可吃。那么还有一种就是主动的不吃东西，就是有东西可以吃，但是你为着种种的原因，通常就心情不好，你不吃。那么圣经这两种都有。那么我自己看，我觉得比较重要的第一个禁食就是摩西的禁食。各位回去可以看，在生命记第九章十八节，以色列做了偶像，惹了上帝的愤怒，摩西就禁食。这个禁食应该是主动的禁食，摩西就不吃东西，意思就是摩西觉得大祸临头了，摩西觉得糟糕了，这大灾难要临到了，他没有胃口吃，他吃不下去，他不能够吃。摩西不但不吃东西了，民以食为天，他不但这么重要的事他不做了。圣经上在那个地方讲，摩西四十昼夜跪在趴在上帝的面前，求了四十天。大卫做过类似的事，当耶和华击打他跟拔示巴所生的孩子的时候，大卫有七天七夜不吃不喝，就是祷告。他吃不下，他觉得完蛋了，怎么办？他只能在他所能表达的最大的虔诚以及最大的伤痛中，四十天说，可能就说了一句话，饶了他们，饶了他们，饶了他们，可能我不知道。禁食是因为环境太危险了，吃不下东西。这个我们今天通常没有这种情形，我们也很感谢主没有这种情形。那么禁食第二次，不是第二次了，但是我提到的，我今天要提的第二次是在士师记二十章二十六节，那里讲到以色列人发生了一个重大的悲剧。以色列人他们有，从小事开始讲起，利未人讨了一个妾，因为你们大概知道士师记的特点，士师记的特点就是以色列人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没有王就是没有神，他们任意而行，其实就跟我们今天的情形一样，每个人都想任意而行，包括从小到老，我们的小朋友，我没有骂任何的人啊，我们小朋友要站在台上唱就站在台上唱，我们也必须说好可爱哦。老人也是任意而行，大家都喜欢任意而行。那么任意而行的结果是什么？就天下大乱。各位，任意而吃的结果就是胖，任意而行的结果就是大乱，以色列就大乱。利未人是神职人员，讨一个妾，妾行淫乱，都是要任意而行。那么后来在基比亚那个地方，有一群流氓要任意而行，要强奸这个利未人，利未人又把他的妾拿出来做挡箭牌，他的妾就被奸淫。我们中文圣经没有翻得很仔细很清楚，如果要翻得清楚，我不知道法文圣经，你应该可以看得出来，他写法是那个妾没有被轮奸死，但是是昏迷不醒，应该是利未人把他的妾，被轮奸的妾带回家，然后自己拿刀把妾切成十二块，应该是活着的。那么然后就是送到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说，现在出了这种事怎么办？于是以色列人就聚集在一个地方，然后他们的十一个支派要跟凶手的这个支派，就是便雅悯支派作战。便雅悯支派邪恶，他们要作战，便雅悯支派拒绝交出凶手，他们要跟便雅悯打。 结果奇怪了，便雅悯人这么邪恶，神却站在他们那边。打仗第一天，便雅悯人大胜，以色列人大败。第二天还是这样，圣经讲他们就进食。这个进食应该也是主动的，他们吃不下饭，他们哭了一天。耶和华怎么办？我们有理，便雅悯人这么坏，又不交出凶手，可是我们跟他们打，我们失败了。那么这个理由是什么原因？我们不去讲它。他们进食表示他们觉得很伤痛。我再说一次，进食就是吃不下东西，或者是没东西可以吃，或者吃不下东西，或者不想吃东西。那么在历代志下第二十章讲到约沙法王要带领军队跟敌人作战，那么这场战争看起来不乐观，恐怕非输不可。他在预备作战之前他就进食，祈求上帝，心事沉重，所以祈求上帝。那么后来在以色列国家危机越来越多，甚至后来亡国以后，你就看到进食的情形越来越多了，因为悲伤的现象越来越多。那么在这个，我想我就要跟各位看一下以斯拉记第十章第六节。这已经是以色列亡国以后的事了，亡国以后神怜悯恩待他们，从亡国的地方回去。那么在回去以后，以斯拉发现以色列人还是在犯很多的罪，那么他就非常的难过，于是他就有进食的活动。以斯拉记第十章第六节，那么他在那里不吃饭也不喝水，因为被掳回归之人所犯的罪，心里悲伤。各位记得我刚刚一开始讲，我觉得很重要，就是我们是喜乐的，我们基本上是喜乐的。如果你有先知的心，为这个世代，为你的同胞，为教会忧愁难过伤心，这很好。但是我们的忧愁难过伤心仍然是一种喜乐，有盼望的。基督徒是唯一有盼望的民族，基督徒是唯一有平安的团体。再怎么坏，再怎么糟糕，因为上帝我们都喜乐。但是我们也承认我们惹上帝的愤怒，实在在积蓄报应。所以以斯拉非常难过，看到国家都亡了，以色列还是没学会教训，于是他就心里悲哀，不吃不喝。那么另外呢，也是在极大的危机中间有的现象，这就是以斯帖记。我们再看后面的两卷，就是以斯拉尼西米，下面就是以斯帖。以斯帖记第四章，以斯帖记第四章第十五节，各位可能还记得我讲过的以斯帖记。以斯帖记在圣经里面有一个是很特别的一卷书，这卷书完全没有提到神，没有提到祷告，没有提到敬拜，没有提到任何宗教的字眼。所以学者大概都会说，以斯帖记写的时候正是拆十字架的时候，就正是局势很不好的时候，你不能提关于上帝的事。但是以斯帖记把上帝奇妙的作为写出来了。这个情形是这样，犹太人在苏珊城里面，真的跟中世纪的犹太人很像， 跟二次大战的时候犹太人也很像。这一点我也希望我们当中没有任何人有这个经验。我不知道今天法国的状况怎么样，法国、德国还有整个欧洲，说起来也是我们有点丢脸，基督教有点丢脸，就是法国、德国、欧洲基督教的世界有一段时间是很反犹太人的。那个反犹太人就是，你如果是犹太人，你真的朝不夕保，随时有一种危机意识，你会被驱逐出境，你会被逼迫，你会被杀掉。犹太人是这样子，逼迫犹太人的基督徒也有责任。我说我希望我们不能了解这个事，就是我们中国人也遭遇到很多的患难，但是我们中国人还没有到哪里人就想要杀你，还没有这样子。犹太人是这样，犹太人在波斯的统治之下，就是亚哈水鲁王统治之下，你可能可以从以斯帖记看出来很危险。那么在这个书里面的危险，就是有一个犹太人的仇敌哈曼做了宰相，然后他得到国王的允许，要把国内，就是波斯国内许多的种族里面的一个种族消灭。这是千年前的 Holocaust， 就是把一个种族都消灭。我不知道你们看过那个二次大战集中营的电影没有，我不知道你们看到那个不是电影就是实际上拍的犹太人的那个集中营。我不知道你去过波兰的集中营没有，真是好恐怖，就是杀戮的地方。这个在以斯帖记就有，整个苏珊城的犹太人，整个以斯帖整个波斯帝国的犹太人都知道要亡了。那么以斯帖是犹太皇后，那么他的堂哥莫迪改就说，你是皇后，跟皇帝讲一讲吧。以斯帖本来不敢，为什么不敢？哎呀，这也是好恐怖。以斯帖说，你知不知道波斯有个规矩，如果不蒙皇帝的召，你就去见皇帝，就当场就斩首。我想这是防止刺客的，就是任何人不可以任意到皇帝的面前，连皇后都不可以，只有皇帝叫你去你才能去。如果你有什么急事要报告皇帝，你就闯进去了，你是死，必定死，除非皇帝向你伸出金杖。各位弟兄，各位姐妹，也就是说你晚上要进卧房，你就进去了，你没有敲一声门说，老公我可以进来吗？你进去就要处死，哪有这种事？但是在波斯的皇宫就是这样子。莫迪改说，你要进去跟你的老公替犹太人说情。哇，以斯帖讲出好恐怖的事，他说，你知不知道这规矩，皇帝不招你，你不能去，去会被处死的。然后他说，我30天没有蒙召了。一个做妻子的，一个做皇后的，如果皇帝30天不跟你讲话，不见面，各位，这是危险的征兆。你说这没什么危险，我跟我老公30天不讲话是很平常的事，是我不准他进卧房的，不是他不准我进。可是那个时候波斯的皇宫里面还有上千的妃嫔，哎，皇后失宠了就完蛋了。当莫迪改就劝他，你一定要去。以斯帖说，我去可能会死，不过你要我去我就去，就说了这句话。如果我要去，我要求你跟所有的犹太人讲，为我3天3夜不吃不喝，为我禁食，我觉得作者删掉2个字，为我禁食祷告，绝不是不吃而已。我和我的宫女也要这样，然后我就破例进去。 如果死就死掉了。哎呦，我真是，各位你能想象吗？一个老婆要进卧室是觉得要去赴刑场一样，哪有这种事呢？他就去了，当然结果是很好的，皇帝没有把他杀了。但这就我要表达的就是，进食是在一种忧患、忧愁、难过、恐怖的状况下发生的。那么以色列也进食过，而另外就是我们昨天看过的约拿书里面，约拿的信息这么栩栩如生，我当然也希望我能够传的信息是这样，就是上帝的慈爱和审判是真实的。请各位也知道，我们不是在做一些煽情的动作来激动你一时流眼泪感动，我们希望我们讲的是非常真实的，让你知道这是真理，让你知道一件事，我们在上帝的爱中生活。每个基督徒和非基督徒需要知道上帝多么爱我们，而且是每天每件事每时刻在保守我们。相对的，上帝这有极大的爱的同时也有极大的愤怒，因为我们随时随地都在惹他的愤怒。不信主的人在惹他的愤怒，因为不信主的人在他所造的世界享受上帝的一切而不感谢他。信主的人也在惹上帝的愤怒，因为我们常常虚伪的在敬拜他。那么我们需要知道我们是多么危险的状况，我们一直都在留校查看的状况，上帝一直说再等一天，再等一天，等我们悔改。那么我们是这么危机。那很奇怪，约拿讲的就叫尼尼微城的人觉得，哎呦，真的是这样，我们恶贯满盈，我们该死了。于是他们也进食，觉得非常的危险。但以理书里面也有进食的事，我们也看一下。但以理书第九章，就是你在后来以色列越来越多的错误里面，你看到越来越多的人觉得我们需要进食。但以理书第九章，那里但以理在王宫里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耶路撒冷要回归在敌人的手下要有70年，而70年但以理发现快要满了，快要满了，可是他看到显然毫无回归的征兆，就是上帝要应许的拯救好像遥遥无期。于是但以理就进食祷告，在但以理书第九章，但以理书第九章的第3节，我便进食，披麻蒙灰，定义向神祈祷恳求。这段祈祷恳求认罪的话，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啊。我们读但以理书第九章16节读起，读到20节，来预备起，主啊。就是你的圣山耶路撒冷，求主应允而行，为你自己不要迟延。我的神啊，因这城和这名都是称为你名下的。好，我们读到这里，这个祷告实在是很多牧者，包括我们营会的主持人、主办人、同工，我觉得都需要的祷告。 我们当然是很欢喜快乐，再一次说，总的来讲，我们是欢喜快乐有盼望的。但是就我们的罪恶，我们实在是吃不下饭的，很难过，想到上帝的刑罚会临到。好，这是旧约里面，新约里面一开始也有讲到禁食，我想那是被迫的禁食，耶稣的禁食。马太福音第四章第二节，耶稣被圣灵带到旷野40天禁食，圣经上说他就饿了。这40天禁食应该是没有东西可以吃，所以耶稣饿了。神要耶稣学习在没有东西吃的时候不会民以食为天，在他饿得半死只要有东西吃就多高兴的时候，神要耶稣学习在试探中学习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好，这里我就是要给各位一个印象，禁食是环境危险心情恶劣我们有的一个反应。因此我们今天不禁食了，耶稣说的，耶稣说禁食的时候一定是很悲惨的不好的。我们现在的环境是什么？各位你知道我们基督徒的环境处境是什么？我们今天在干嘛？我们这一辈子干嘛？我们在参加婚礼。不但我们在参加婚礼，从一个角度，从圣经来讲，我们是婚礼，参加婚礼的宾客。你去参加婚礼或婚礼或者喜宴，你去参加喜宴，你不是准备不吃饭的吗？你去参加喜宴就是要大吃一顿的嘛，要大吃大喝一顿的。而且你不是参加婚礼的客人而已，你是参加婚礼的新娘子。所以基督徒，你是我们这一生每一代的基督徒，我们的特点就是我们处在婚宴当中。我们不是在参加追思礼拜哦，我们不是在参加别的活动，我们是在参加喜宴婚礼。我们跟新郎在一起，而且注意这个新郎是我们的新郎。所以耶稣说新郎在的时候没有人会禁食，我们很高兴，我们不禁食，我们欢喜快乐。但是耶稣说我们又要禁食，因为新郎要走了。这一点很奇怪，新郎在参加婚礼还没有入洞房的时候突然走了。圣经上也有讲新郎到别的地方要德国回来，然后他就不见了，就薛平贵走掉了，剩下你一个苦守寒窑。你有没有想过你的身份在苦守寒窑？你有没有想到那个负心的汉子就是耶稣基督一直都不回来，说不定还娶了一个淡战公主回来，我们在等他回来。我讲这个话圣经没有直接讲，但是这样讲的。圣经说他回来的时候你 better 准备好了，你 better 不要有另外一个汉子在家里，因为他你不知道的时候他就来了，你要预备好。我们很欢喜因为耶稣来娶我们，我们很难过因为我们的良人走了。我们现在在我们有良人良人又走的情形下，不过还有一点，我们知道我们的良人会回来。如果你在盼望你的良人回来，你会做一个比王宝钏还了不起的妻子，你欢喜快乐的天天在等他，你积极生活的在等他，你等他回来，你在烧他预备好烧他喜欢吃的东西。他有一天会回来，圣经描述耶稣的回来，世界的末日有讲到大火把世界烧掉，但是也有讲到那是一场宴席，我们要吃这个宴席，我们要赴这个宴席，我们在这个宴席上是跟我们的新郎一起有永恒的快乐。所以我们很快乐，我们有这个信息，随旧由新，随新由旧，是一个新的信息，因为耶稣来成就了这从来没有成就的事，是一个旧的信息， 因为在旧约早就预言了，是我们已经经历的信息，我们领受了圣灵，非常欢喜快乐，也是一个我们还没有领受的信息，就是那日子那时辰我们还没有经历，但是我们就我们已经经历的，我们是快乐的，所以我们不进食，我们欢喜快乐的吃喝。如果我们进食，也是带着盼望的。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求主同在。主啊，你是同在的，以马内利不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吗？但你又不是同在的，新郎离开我们了，你升到天上去了，你将来还会再来，但是你现在不在我们这里。愿你的儿女有想念你的心，愿你的儿女知道你也在纪念你的教会，愿你不在的时候我们渴慕你，思念你，好像你在的时候一样。主，你不在这里，我们怎么会有喜乐？但你也没有离开我们，因为你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感谢你，圣灵保惠师跟我们在一起，你去了他就来，让我们跟你同在，让我们跟弟兄姐妹一起同在，所以我们很欢喜快乐，因为你在我们当中，因为你天天在我们当中，我们真实知道你在我们当中，不只是在圣餐的时候我们知道你在我们当中，我们做每件事都是坐在你身上，我们经历每件事都是经历你的恩典。但是主啊，有你这么丰富的同在，我们还是盼望你再来，如同圣经里的最后一句话，如同使徒约翰的那句呼喊，主啊，我愿你来。愿我们等候你的来的时候，我们的生活非常的积极，热心的传福音，积极的寻求你，不爱这个世界，却是世界的盐和光。求主恩待，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